以斯拉记第一至第十章。第一章，请翻到以斯拉记。以斯拉记第一部分呢，可能是以斯拉根据历史记录写的。事实上，当古列王下令建圣殿的时候，以斯拉呢还未出世。一开始他不在故事中，直到第七章他才出现。前六章呢是在说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人首次获准返回故土。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这里说到呢，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如果你打开圣经翻到耶利米书第25章11节呢，就会发现神早已预言犹太人会被掳到巴比伦，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70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也必使我向那地所说的话，就是记在这书上的话，是耶利米向这些国民说的预言，都临到那地。耶利米书第29章第10节也说，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招聚了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好，现在呢翻到但以理书第9章。马代族亚哈随鲁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国王的元年，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意向主神祈祷恳求，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因此但以理知道耶利米先知预言被掳的日子是70年，就在那段时间呢寻求主，想要知道他在以色列民获准回归故土的时候要做什么事。现在呢翻到以赛亚书第44章的28节，请先记住，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以赛亚书记载，耶和华论居鲁士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我耶和华所告的古列， 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你一定记得，伯沙撒王看到指头在墙上写的字的时候，他呀两腿发颤，彼此碰撞的故事。其实呢，这里就是在预言伯沙撒王的这段经历。我耶和华所告的古列，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我对他如此说，我必在你前面行，修平崎岖之地。我必打破铜门，砍断铁栓。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使你知道提名召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因我仆人雅各，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我就提名召你。你虽不认识我，我也加给你名号。这里是先知以赛亚在事情发生之前200年说的预言。这个事物呢，正是我们现在读的经文谈到的波斯王古列元年。根据以赛亚所说的，神提名召这位王，我提名召你，尽管你不认识我。神呢，在他出生的250年以前就提名召他了，宣称他就是那位准许以色列民回归的人，而且呢要重建圣殿。哇，这个预言真是太美了。你们大部分的人呢，可以看到以斯拉记的前五节和以赛亚书和但以理书是彼此关联的。但以理呢，预言了马代波斯王朝要取代巴比伦王朝。当然了，耶利米则预言以色列人呢被掳70年之后，神会将他们从被掳之中释放。这是圣经历史中令人兴奋的地方。现在呢，到神要实现他应许的时刻了，各样的事情都预备好了，并且主说了你会被掳70年，因此呢可以计算什么时候到期了。那个时候呢，你就会兴奋不已，太好了，神要采取行动了，因为70年快要到了。看到名叫古列的将军接管巴比伦之后呢，你真的会感到很兴奋，因为神说，嘿，我已经提你的名召你，虽然你不认识我，我仍然要提名召你完成我要你去做的事。你会照我的要求放那些被掳的人回去。看到事情明朗起来了，你总会有很多的期待和激动。还有啊，我们现在过的每一天就像那时候的日子，因为啊，我们看这件事情快要成就了，看到世界上发生的事同样令人兴奋。因为啊，突然间我们终于明白了，对呀，这就是先知以西结预言会发生的事，这就是主在以赛亚书中预言要发生的事，真棒啊。你还会看到神将所有的事情啊都安排好了，我们又处于类似于以斯拉记第一章的历史时期。这里呢，神已经准备成就他的应许了，他已经计划好了一切，事情呢很快就要发生了。似乎呢到处都充满了兴奋的情绪，因为你知道神的话就要成就了，知道什么事就要发生，因为神宣告这些事情呢即将要发生了。环顾当今的世界，我们意识到苏联很快就会进入中东。我们知道苏联要攻打中东，对我们基督徒而言呢，我们那是令人兴奋的事，因为我们知道苏联对我们国家和我们的平安来说是有多大的威胁，同时呢，也了解他们会犯军事上的错误，在对抗美国之前呢，先攻打以色列。 我们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我们很高兴，神呢，事先给了我们警告和提醒。所以看到这些事发生的时候呢，我们会真的相信耶稣所说的话。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我要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因此，活在神让这些事显明的历史时期，是令人兴奋的事。你要晓得，这就是先知所说的那段时间，这些就是神说要发生的事。瞧啊，事情就是如此，所有的事已经预备妥当了，这实在是令人兴奋的时候。这里呢，但以理预言说，波斯王朝要取代巴比伦王朝。其实但以理在尼布甲尼撒王时期呢，就做了顾问，但是到他的孙子伯沙撒做王的时候，但以理呢已经退休了，在王宫的粉墙上有人的指头写字的时候呢，就把他请了来。伯沙撒根本不认识他，还问，你就是帮助我祖父的但以理吗？等等。之后呢，但以理把伯沙撒遇到的解释一番，并且告诉他，当晚他的王国就会终结，这样他的国就完了，他的日子已到，日期很短。但以理这个时候呢，大概年近90，他活了近115岁，直到圣殿重建的时候，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读到的，因为大力乌王下令重新开始建造圣殿。居鲁士从前下令重新开始建殿，已经有大约50000犹太人回去了。我们下面要读的就是重建圣殿和重建家园。实际上古列王后来被废掉，由另外一位王继位，到他下令停止建造圣殿，然后呢大力乌王继位，下令再次建造圣殿。这时候呢已经过去了16年的时间了。这位大力乌王跟但以理呢是好朋友，也是这位国王被臣子欺骗，下令说，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他在禁令上呢盖了玉玺。后来呢有人来报告说，那个被掳过来的犹太人呢，违反了你的命令，要把他扔在狮子坑里。他问呢，是谁啊？是但以理。哎呀，他当时就很愁烦，因为他爱但以理，他整天都在想办法解救他。但是马代人和波斯人有力，凡王所立的禁令和律例都不可更改，所以他鼓励但以理说，但以理啊，你所常侍奉的神必救你。但以理说，不用担心，我不会有事的。结果呢，但以理被丢到了狮子坑里。当然了，王整夜也睡不着觉，他真的被整件事情呢弄得很烦恼。到了早晨，他很早就来看但以理。我很喜欢这一段经文，这里说呢，王临近坑边，哀声呼叫但以理说，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但以理对王说，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一位天使封住了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我很好。这样他们就把但以理从坑里面系上来，然后呢将那些谋害但以理的人丢进狮子坑里。哎，他们还没有到坑底呢，就被狮子咬碎了骨头。这位大力乌王我们也会读到，他再次下令复建圣殿，甚至下令供应建殿所需用的金钱。现在呢，我们要把这两个故事呢就结合起来往下讲。古列王下诏通告全国，以色列人凡愿回耶路撒冷的都可以回去， 也可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因为他是耶路撒冷的神。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他们四围的人就拿银器、金子、财物、牲畜、珍宝帮助他们，原文作坚固他们的手。另外还有甘心献的礼物。古列王也将耶和华殿的器皿拿出来，这器皿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掠来放在自己神之庙中的。波斯王古列派库官米提利达将这器皿拿出来，按数交给犹大的首领舍巴萨。器皿的数目记在下面：金盘30个，银盘1000个，刀29把啊等等。亚述和巴比伦的政策呢，是把这些掳来的人从他们自己的国土带到其他的地方，这样呢使得这些人失去对自己国籍的认定，让他们失去斗志。波斯人的政策呢，比亚述和巴比伦的政策更加人性化，就是遣返这些被掳的人。这里提到返回的人包括一些犹大人、利未人和便雅悯人，等一下呢我们还会看到有些马拿西人和以法莲人也回来了。我之所以提到这个呢，是因为有人被称作以色列流亡的10个支派，还有人想将扬格鲁夏克逊人呢算作是10个被掳部落的一部分。其实圣经从来没有说过有10个消失的支派。事实上新约里说，神和主耶稣的仆人雅各请散住12个支派之人的安。就是说呢，在新约时期还有住来自12支派的人，实在没有失落的支派。人们说失落的10支派，这属于用词不当。这里还有从便雅悯支派来的人，来自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的人在一起。然后呢，还有来自马拿西、以法莲和利未支派的人，当然还有犹大支派的人。这样呢，已经指明了支派就有了好几个了。到了新约，使徒保罗说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他知道他是属哪个支派的。当然在耶稣基督时代还有利未人，现在呢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属哪个支派的了，不过呢这已经不重要了。只要在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能够分清支派之间的界限那就行了。耶稣必须是属于犹大支派，一旦知道他是出自于犹大支派，就不需要保持支派之间的界限了，因为这个体系呢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但是神知道他们在哪里，那么事实上神会给他们印记。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在很短的时间里面，神会为地球上的人做最后的修饰，神会给每个支派的12000人印上印记，一共呢是144000人。所以神完全知道是哪些人，是谁，他们在哪里呀，等等。也许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属哪一个支派，但是呢，主知道。第二章，这里说回到耶路撒冷的人呢大约有50000，就像我先前讲的那样。在第二章呢还记录了那些人的名字、家庭和数量。从第36节到39节 还记录了回来的祭司。第四十节呢，则记录了回来的利未人，随后是回来的所罗门的仆人。第六十一节记载，有些回来的利未人在家谱中已经找不到自己的名字，也就是呢，没法准确地追溯到他们的家族渊源，没有法子证明他们是利未的后代，他们因此算为不洁，不准供祭司的职任，他们不能参与侍奉做祭司的工作，收取祭物十一奉献及那时给祭司的薪俸，他们在记录里面呢找不到自己的名字了，所以呢就被排除在祭司之外。直到有用乌灵和土名决议的祭司兴起来，就是要让主来决定这些人呢是不是可以供祭司的职任。乌灵和土名呢是大祭司穿戴在胸前的东西，意思呢分别是光和完美。我们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东西，但是他们呢就是用乌灵和土名来寻求神的旨意。一般的说法就是一个小口袋，里面呢装着一小块的黑石头和一小块白石头。提出问题之后呢，祭司就祷告说，主啊，让我们拿到正确的那一块。然后呢就伸手到小口袋里去拿出一块石头。如果是黑石头，答案就是否定的，如果是白石头，答案就是肯定的。他们就是用这个法子来为一些特定的事情寻求神的旨意，不断的提问又不断的捞石头出来。如果拿出来白石头，那么答案就是肯定的，如果拿出黑石头，答案就是否定的。这些呢就是有些人对乌灵和土名的看法，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就不知道。反正是大祭司为人们寻求神的答案和指引的一种方法，是决定哪一种选择是神的指引的手段。虽然我们不能知道他们到底是一些什么东西，但是我的确知道他们不是什么啊，他绝对不是约瑟·史密斯发现的什么附带十二个黄金表格呀，戴上之后就可以很神奇的破解密码的眼镜啊。他说这就是所谓的乌灵和土名，其实呢不是如此的啊。在摩西时代，他们甚至还不知道怎么做玻璃呢，他是不可能是可以读出十二个黄金表格中形象文字的什么神奇眼镜啊。正如我说的，对于它究竟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它不是什么。这样有约五万人在古列王治下第一次遣返回去建造圣殿，另外呢还有736匹马，245匹驴子和435头骆驼等等。有些族长到了耶路撒冷耶和华殿的地方，便为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要重新建造。他们量力捐入工程库的金子61000达利克，银子5000米拿，并祭司的礼服100件。于是祭司、利未人、民中的一些人、歌唱的、守门的尼提宁，并以色列众人各住在自己的城里。他们回去后做了奉献，有钱的家庭和所有的人都按自己的能力献上他们的礼物，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第三章，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各城，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约撒达的儿子耶稣亚和他的弟兄众祭司，并撒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与他的弟兄，都起来建筑以色列神的殿，要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在坛上献燔祭。 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因惧怕邻国的民，又在其上向耶和华早晚献燔祭。这里呢，所罗巴伯有点像是这些归回民众的政治领袖。所罗巴伯是以色列王之一，耶哥尼亚的孙子，所以呢，如果他们遵循君主政体，那他就是王。但是他呢，没有按照君主政体来做王，不过呢，还是做了这些归回民众的领袖。祭司耶稣亚是百姓属灵的领袖，在属灵的事情上呢，带领他们。而所罗巴伯呢，多少有点像是这些回归众民的政府首长，他是大卫王的后代，有资格做王。可是呢，君主政体已经结束了，要等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才重新恢复。他要坐在大卫的王位上，神对大卫做的不会停止，大卫家做王位的应许，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就会成就。同时呢，地上将建立永远的神的国度。你如果这个期间去读撒加利亚书，你就会发现，所罗巴伯和耶稣亚恰好进入了角色，他们呢正是神所使用的仆人，来带领鼓励这些人回来。这两个人呢是神所重用的器皿。在撒加利亚书中看到有更多有关他们的记录。在这个重建圣殿的特殊时期，哈该书中呢也可以看到很多有关这些事的内容。因此呢，这个礼拜有很多功课内容要读。你要读哈该书和撒加利亚书，因为他们呢恰好也是属于这个时期。他们聚集到了一起，在圣殿重建之前就献祭给主。他们把祭坛清洗干净，开始了早晚献祭。因为有许多对他们有敌意的人呢，在他们的四周围，他们是处于恐惧害怕之中，所以就需要寻求神的保护来献早晚祭。又照律法书上所写的守祝棚节，这当然是在十月了。经上说在他们回来后的第九个月，所以呢是在十月守祝棚节。按数照例献每日所当献的燔祭，还有特别献上的燔祭等等，又向耶和华献个人的甘心祭。有趣的是，每次提到给神献祭都是甘心乐意的情况下献的。给神奉献的时候如果有压力，那是不对的，你不应该勉强的去奉献。保罗说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来奉献，不要做难，不要勉强。教会用施加压力的手法叫会众认捐，那是很丢脸的事。叫人奉献呢，或者支持神的工作也一样。现在呢，有好多不同的施压手法，有的呢是用眼泪和哀诉来博得人们的同情，叫你呢拿出钱来；有的呢则用很丰富多彩的狂欢活动，不断的进行推销啊，推销啊，再推销。但是这些呢都不应该出现，因为我常常奉献，实际上呢都是为了主让人看见，或者呢我就看到了许多人都奉献了很多钱，这样你也要奉献那么多啊，才能得到别人的认可了，因此呢我也就捐了那么多。可是呢我捐那么多心里又不高兴啊，哎呀，我实在不想给那么多呀，我真的拿不出那么多啊。你的心里啊很难过，后悔所做的奉献。这种情况呢太糟糕了。神呢不希望任何人做了奉献之后又后悔。因此呢你的奉献就要甘心乐意的奉献给主。这是给神奉献的总的原则。奉献 必须是自由的，是出于甘心乐意，没有压力，也没有任何的勉强，没有人的祈求，也没有人推销，完全是出于自己的心意，我要奉献给主，然后就做了，没有任何炫耀啊等等的因素，只是主啊，我爱你，我要把这些给你，主啊，感谢你给我机会可以奉献给你，然后就很自由地奉献给了主。在整个旧约中都是那么强调的，当然在新约里呢，也说不要勉强，不要做难，只要甘心乐意，每个人都不要心存他意来奉献，他们就是这样为建造圣殿而奉献。他们又将银子给石匠木匠，然后他们雇推罗人和西顿人把香柏木树运来，以便开始重建圣殿。所罗门王当年第一次造的圣殿的香柏树啊，就是从推罗西顿运来的，首先运到的是约帕，现在呢，他们从利巴嫩运来了更多的香柏树来重建圣殿。百姓到了耶路撒冷神殿的地方，第二年二月，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约撒达的儿子耶稣亚和其余的弟兄，就是祭司、利未人，并一切被掳归回耶路撒冷的人，都兴工建造，又派利未人从20岁以外的督理建造耶和华殿的工作。于是犹大在2:40做何达威亚的后裔，就是耶稣亚和他的子孙与弟兄，贾冕和他的子孙，利未人希拿达的子孙与弟兄都一同起来，督理那在神殿做工的人。匠人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祭司竟穿礼服吹号，亚撒的子孙利未人敲拔，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例，都站着赞美耶和华。他们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喊，因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这样呢，你脑海里就可以得到一幅图画，他们呢回到荒凉的70年的耶路撒冷，这里呢又开始兴旺了。在回来的人当中，有些人看见过未毁灭之前的耶路撒冷，看见过原来的圣殿，他们呢年纪已经很老了，但是呢还有很多人没有看过以前的圣殿，只看到这个瓦砾遍地的城市。无疑的，这些老人们就指示他们在所罗门王圣殿的旧址上来进行重建工作。他们是清除了碎石残瓦，再一次的立定了圣殿的根基。耶和华神圣殿的根基终于又立定了，他们就异常的高兴，就向神献赞美祭。祭司就穿礼服吹号，有些人呢敲拔，还有200人的唱诗啊，他们一定有好几个唱诗班，一个诗班呢献唱，另一个诗班就赞美主，大家呢就敬拜神，大家都非常感谢神，因为又有一个敬拜神的中心了，他们可以聚集在神的面前向他献祭。在大家向主唱歌赞美的时候，有些记得旧典辉煌的老人看到新立定的根基，意识到啊，这是我们一分一厘奉献建造起来的，而以前所罗门王造的呢则是多么的辉煌啊。哎呀，想到这里呢，有些老人呢就哭了，年轻人呢都好高兴啊，我们将要有圣殿了。但是那些个老人因为想起以前失去的辉煌，他们都哭了。所以你看到一半的人 也许不是一半在哭，但是呢，有好些人则是在喊，让人分辨不出哪是欢呼的声音，哪是哭嚎的声音，所有的声音都混在一起了，因为声音很大，所以很远的地方都听得到。第四章，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听说被掳归回的人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就去见所罗巴伯和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请容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神与你们一样。自从亚述王以撒哈顿带我们上这地以来，我们常祭祀神。但所罗巴伯、耶稣亚和其余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我们建造神的殿与你们无干，我们自己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协力建造，是照波斯王古列所吩咐的。那地的民就在犹大人建造的时候，使他们的手发软，扰乱他们。北国被亚述王灭掉的时候，别归人都被亚述王掳去，分散到世界各地。亚述王又把其他地方掳来的人呢，带来安置在北国，就是撒玛利亚。那是北国的首都，那里的人呢，最后被称为撒玛利亚人。这些人刚刚来到的时候呢，有野兽出入他们中间，许多人呢都被吞灭了。他们来到王面前说，哦，我们没法子跟这地的神相处啊，有野兽来攻击我们，请差些祭司来教我们怎么样敬拜这里的神，好让那些野兽啊不来吞吃我们的孩子和所有的一切。所以呢，亚述王就找来一些祭司，把他们带到撒玛利亚人中，教他们怎么样敬拜神。尽管惧怕耶和华，但是他们呢又敬拜自己的偶像。换句话说呢，他们安排了部分敬拜时间来敬拜耶和华，他们不是亚伯拉罕或者以色列的后裔，因此他们只是在部分敬拜时间里面敬拜耶和华。就算有人教导他们怎么样敬拜，怎么样奉献，他们呢的确也献祭了，因为有祭司教他们如何献燔祭、平安祭等等，他们呢也照着做了。所以回归的百姓开始建殿的时候，他们说，嘿，我们也想要帮忙建造圣殿啊，因为我们也敬拜你们的神嘛。但是他们的敬拜总是跟别的神混合在一起的。所以所罗巴伯、耶稣亚和其他的族长们决定不要他们帮忙。如果今天的教会也有这种态度呢，那就太好了。我们做神的工作不需要世界的帮助，但是不是所有的教会都这么看，很多还在招引撒旦来帮助他们建立教会啊等等。但是呢，神不需要任何帮助就能够完成他的计划，尤其是不需要那些不是神的仆人的帮助。我认为呢，找属事的人来做神的工那是不对的。他们拒绝了这些人的帮助，他们和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所称的撒玛利亚人同一个族。犹太人呢不跟他们打交道，归回以后呢也不跟他们来往，400年后基督降临的时候仍然不跟他们来往。记得耶稣遇见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对他说，可以请你给我水喝吗？妇人说，你怎么向我要水喝呢？你是犹太人，我是撒玛利亚人，犹太人是不跟撒玛利亚人来往的。事情呢确实如此，犹太人从加利利回去守节的时候，总是先会下到约旦河，一路沿着约旦河绕行而下，再从耶利哥城 上到耶路撒冷，他们呢宁可走远路，要不经过撒玛利亚，因为他们不喜欢和撒玛利亚人混在一起，他们之间呢有很多的仇恨。圣灵降临教会之后，早期教会啊在遭受一次迫害的时候，信徒分散到各地，而耶稣曾经对门徒们说过，当圣灵保惠师到你们中间的时候，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受到迫害，教会呢会分散各地。腓力来到撒玛利亚，向撒玛利亚人传耶稣的救恩，看到经由腓力普手所做的奇迹，他们当中呢有许多人信了耶稣，并且受了洗。耶路撒冷教会听到撒玛利亚人也信了福音，就打发彼得和约翰去。那时候呢，圣灵还没有降临到他们中间，门徒就按手在他们身上，使他们呢领受圣灵。那时候西门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享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然后告诉他，你当懊恼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这样许多撒玛利亚人接受了福音，发生了一次极大的复兴。现在那里还有大约200名撒玛利亚人，他们呢几乎都要灭绝了，如今呢只剩下了大约200人。他们住在以巴路山和基利星山之间的山谷中的拿布勒斯地区，仍然相信当在基利星山上敬拜神。你们一定还记得井边的妇人意识到耶稣是先知以后对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基利星山上礼拜，那山就在他们上面，因为他们刚好在示剑那里，也就是今天的拿布勒斯地区。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到底要在哪里拜神呢？直到今天，他们每年还进行逾越节献祭，在基利星山上献羊为祭。他们呢被称为撒玛利亚人，就像我所说的，现在呢只剩下200人左右。他们一般来说呢都是智力偏低，因为是近亲生育的关系，他们是不跟外人结婚的，所以呢他们的人数就逐渐减少。也因为近亲结婚，所以他们中间有很多低能儿，但是他们依然存在。就是这些人来找耶稣亚和所罗巴伯说，嘿，我们想帮助你们呢，因为我们也拜你们的神，我们可以帮你们建造圣殿。犹太人商量之后就回答他们说，不行，我们不要你们帮助。主动提供帮助遭到了拒绝之后呢，他们就转过来反对圣殿的修建了，尽可能的去阻挠他们，他们就找到各种机会去搅扰他们，他们会买谋士要败坏他们的谋算，他们想法弄到禁止令，捏造一些坏事报告给上级来搅扰他们，打击他们建殿的积极性。我相信呢，不管他们做什么，他们尽力破坏的事情呢，一定没有像现在我们的政府做的那么多。如果你想建什么东西，几乎都要碰到办不完的手续。我们呢，几乎被政府判了死刑。政府的目的呢，似乎就是让每个人都破产，都来依靠政府。当然，那也不错。但是呢，谁来付这个账单呢？现在政府呢，总想出台越来越多的法令来搅扰你。我想说，他们那时候的搅扰了， 还没有现在的政府那么厉害。你们中间也许有些人在政府机关工作，但是我还是要说，现在的官僚政治实在是很可怕，我们正在陷入官僚政治之中。他们想破坏犹太人，实现他们的目标。从波斯王古列年间，直到波斯王大力乌登基的时候，会满谋士要败坏他们的谋算。在亚哈随鲁才登基的时候，上本控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亚达薛西年间，比士兰、米特利达、他别和他们的同党，上本奏告波斯王亚达薛西。本章是用亚兰文字、亚兰方言上奏亚达薛西王说：河西的臣民云云，王该知道，从王那里上到我们这里的犹大人，已经到耶路撒冷重建着反叛恶劣的城，筑立根基，建造城墙。如今王该知道，他们若建造着城，城墙完毕，就不再与王进贡、交课、纳税，终究王必受亏损。我们既时预言，不忍见王吃亏，因此奏告于王，请王考察先王的实录，必在其上查知这城是反叛的臣，与列王和各省有害。自古以来，其中常有悖逆的事，因此这城曾被拆毁，我们谨奏王之。这城若再建造，城墙完毕，河西之地王就无份了。那时王于副省长利宏、书记申帅和他们的同党，就是驻撒玛利亚并河西一带地方的人，说：愿你们平安云云。你们所上的本已经明读在我面前，我已命人考察，得知此城古来果然背叛列王，其中常有反叛悖逆的事。从前耶路撒冷也有大君王统管河西全地，人就给他们进贡、交课、纳税。现在你们要出告示，命这些人停工，使这城不得建造，等我降旨。你们当谨慎，不可迟延。为何容害加重，使王受亏损呢？亚达薛西王的上谕读在利宏和书记申帅并他们的同党面前，他们就急忙往耶路撒冷去见犹大人，用势力强迫他们停工。于是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直停到波斯王大力乌第二年。这样呢，亚达薛西王年间进殿的工程就停止了，停工达到十年左右。他们已经打好了根基，正在建筑的时候呢，却接到了停工命令，因此呢，工程就停了下来。建殿工程停下来之后呢，他们就开始建自己的房屋。他们把自己的房子建造得很好，却把神的殿呢给忘记了。在哈该书中你可以读到，这殿仍然荒凉，他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你的衣服口袋好像有破洞，存不下钱了，你们总是很窘困，没有足够的钱来用。原因呢，是你把所有的都花在自己的身上，却让神的殿荒凉。所以哈该鼓励民众说，让我们回去再开始建圣殿工作吧。第五章告诉我们，那时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 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于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耶稣亚都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最初呢，是由祭司在做工，现在哈该和撒加拉也来帮助他们重建圣殿。当时河西的总督达乃和士他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来问说，谁降旨让你们建造这殿修成这墙呢？他们又问建造这殿的人叫什么名字。那些人呢，好像视察防治建设的官员一样，他们呢问了很多问题，哎，谁叫你们造的啊？啊，你叫什么名字啊？他们又来拦阻他们了。神的眼目看顾犹大的长老以至总督等，没有叫他们停工，直到这事奏告大利乌，得着他的回谕。河西的总督达乃和士他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就是驻河西的亚法撒加人，上本奏告大利乌王，本上写着说，愿大利乌王诸事平安。请记住，这位大利乌王呢，就是那位很爱但以理的王。但以理跟他坐下来谈过很多有关神和神全能的话。但以理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跟神的关系很亲密。大利乌王呢也是这样。圣经告诉我们，大利乌王对但以理呢印象很深，使他呢收到了这封信。此前呢，神把亚哈随鲁挪开，叫大利乌王坐上了王位。这封信上说，王该知道，我们往犹大省去，到了至大神的殿，这殿是用大石建造的，梁木插入墙内，工作甚速，他们手下亨通。我们就问那些长老说，谁降旨让你们建造这殿修成这墙呢？又问他们的名字，要记录他们首领的名字奏告于王。他们回答说，我们是天地之神的仆人，重建前多年所建造的殿，就是以色列的一位大君王建造修成的，只因我们列祖惹天上的神发怒，神把他们交在加勒底人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的手中，他就拆毁这殿，又将百姓掳到巴比伦。然而巴比伦王古列元年，他降旨允准建造神的这殿，神殿中的金银器皿，就是尼布贾尼撒从耶路撒冷的殿中掠去带到巴比伦庙里的，古列王从巴比伦庙里取出来，交给派位省长的名叫舍巴撒，对他说，可以将这些器皿带去，放在耶路撒冷的殿中，在原处建造神的殿。信里说啊，这似乎对王有利，找找看古列王是不是下过这道命令，快一点告诉我们，好让我们呢去叫所有的事情都停下来，或者呢论其完成，因为王喜悦这件事情成就。第六章，于是大利乌王降旨要巡查典籍库内，就是在巴比伦藏宝物之处，在马代省亚马他城的宫内寻得一卷，其中记着说，古列王元年他降旨论到耶路撒冷神的殿，要建造这殿为献祭之处，坚立殿的根基，殿高60肘，宽60肘，用3层大石头，1层新木头，经费要出于王库，并且神殿的金银器皿，就是尼布贾尼撒从耶路撒冷的殿中掠到巴比伦的，要归还带到耶路撒冷的殿中，各按原处放在神的殿里。现在河西的总督达乃 和施他波斯乃，并你们的同党，就是住河西的亚法撒加人，你们当远离他们。他找到了相关记载，所以回信给达乃说，现在河西的总督达乃和施他波斯乃，并你们的同党，就是住河西的亚法撒加人，你们当远离他们，不要拦阻神殿的工作，任凭犹大人的省长和犹大人的长老在原处建造神的这殿。我又降旨吩咐你们，向犹大人的长老为建造神的殿当怎样行，就是从河西的款项中急速拨取供应做他们的经费，免得耽误工作。这些人呢，原本想要他们停止工作的，现在呢，反而收到命令，要从税收里面呢拨款帮助他们。他们与天上的神献燔祭所需用的金牛犊、公绵羊、绵羊羔，并所用的麦子、盐、酒、油，都要照耶路撒冷祭司的话，每日供给他们，不得有误，好叫他们献馨香的祭给天上的神，又为王和王众子的寿命祈祷。我再降旨，无论谁更改这命令，必从他房屋中拆出一根梁来，把它举起悬在其上，又使他的房屋成为粪堆。换句话说呢，任何人如果想妨碍他们了，就拆他的房子，从中呢拿一根木梁做成绞刑架，把那个人呢吊在其上。你们也许记得以斯帖记里面记载的，哈曼想要灭掉神的子民，结果呢他被吊在自家的后院所造的绞刑架上了。可见呢，绞刑那是当时的主要刑罚。大力乌王不但不反对建造神的殿，毫无疑问的因为受到但以理的影响，还下令要他们帮助他们，给他们经费，给他们牛羊献祭。而他们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呢，就为大力乌王祷告，若有王和民伸手更改这命令，拆毁这殿，愿那时耶路撒冷的殿作为他民居所的神将他们灭绝。我大力乌降着旨意，当速速遵行。于是河西总督达乃和施他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因大力乌王所发的命令，就急速遵行。犹大长老因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所说劝勉的话，就建造着殿，凡事亨通。他们遵着以色列神的命令和波斯王古列大力乌亚达薛西的旨意，建造完毕。大力乌王第六年亚达月初三日，这殿修成了。以色列的祭司和利未人，并其余被掳归回的人，都欢欢喜喜地行奉献神殿的礼。行奉献神殿的礼，就献公牛100只，公绵羊200只，绵羊羔400只，又照以色列支派的数目，献公山羊12只，为以色列众人做赎罪祭，且派祭司和利未人按着班次在耶路撒冷侍奉神，是照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正月14日，被掳归回的人守逾越节。原来祭司和利未人一同自洁，无一人不洁净。利未人为被掳归回的众人和他们的弟兄众祭司，并为自己宰逾越节的羊羔，从掳到之地归回的以色列人和一切除掉所染外邦人污秽归附他们要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人，都吃这羊羔，欢欢喜喜地守除酵节7日， 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欢喜，又使亚述王的心转向他们，坚固他们的手，做以色列神殿的工程。第七章。这是以后波斯王亚达薛西年间，这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他是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是因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亚达薛西王第七年，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尼提宁，有上耶路撒冷的，王第七年五月，以斯拉到了耶路撒冷，正月初一日，他从巴比伦启程，因他神施恩的手帮助他，五月初一日就到了耶路撒冷。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以斯拉被称为敏捷的文士，他用心寻求神，亚达薛西就下令准他和其他的人回去。约有1754位男子，另外呢还有孩子、妇女以及他们的一切，这是第二次归回了，是以斯拉率领一小批人回到耶路撒冷。我们现在呢进入到了第七章，这是最受人喜爱的一段。在第一批人回去之后呢，时间已经过去了80年了，当然了，有人已经住在那里了，他们是第一次回去的。当以斯拉回到那里的时候，他们在那里已经住了快80年了。他领命回去呢，是为了将神的律法教导那地的百姓。与以斯拉相关的最有名的一句经文是耶和华的手帮助他。这里呢，亚达薛西王赐给祭司以斯拉一道谕令，见第十二节。诸王之王亚达薛西答与祭司以斯拉通达天上神律法大德的文士云云，住在我国中的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凡甘心上耶路撒冷去的，我降旨准他们与你同去。王与七个谋士既然差你去，照你手中神的律法书查问犹大和耶路撒冷的景况，又带金银，就是王和谋士甘心献给住耶路撒冷以色列神的，并带你在巴比伦全省所得的金银和百姓祭司，乐于献给耶路撒冷你们神殿的礼物，所以你当用这金银急速买公牛、公绵羊、绵羊羔和铜线的素祭、奠祭之物，现在耶路撒冷你们神殿的坛上，剩下的金银你和你的弟兄看着怎么好就怎么样用，总要遵着你们神的旨意，所交给你神殿中使用的器皿，你要交在耶路撒冷神面前。你神殿里若再有需用的经费，你可以从王的府库里支取。我亚达薛西王又降旨与河西的一切库官说，通达天上神律法的文士祭司以斯拉，无论向你们要什么，你们要速速的备办，就是银子值得100塔连德，麦子100科尔，酒100百特，油100巴特，盐不计其数也要给他。凡天上之神所吩咐的，当为天上神的殿详细办理。为何使愤怒临到王和王众子的国呢？他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他说以斯拉到王那里跟王说，耶和华的手帮助那些寻求他的人，但是如果谁离弃他，神的惩罚和愤怒就会临到。所以他说，为什么让神的愤怒临到我呢？因此去吧，去做这一切的事吧。 他还下令不可以收这些人的税，就是不向祭司和那些为神的殿做事的人征税，或者收取别的什么费用。以斯拉啊，要照着你神赐你的智慧，将所有明白神律法的人立为士师、审判官，治理河西的百姓，使他们教训一切不明白神律法的人。凡不遵行你神律法和王命令的人，就当速速定他的罪，或致死，或充军，或抄家，或囚禁。以斯拉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使王起着心意修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又在王和谋士并大能的军长面前施恩于我，因耶和华我神的手帮助我，我就得以坚强，从以色列中招聚首领与我一同上来。毫无疑问，以斯拉深受亚达薛西王的喜爱，赐下巨大的赏赐给以斯拉钱，还下令叫河西的官员也要拿钱给他们，又下令说他无论向你们要什么都要速速的预备。让我感到兴趣的是，只有少量的人愿意跟以斯拉回去，本来呢只要愿意就可以去，但是呢却只有1754个人愿意，因为那些犹太人呢都有了自己的生意事业，变得呢很富有了。当然在被掳之前呢，他们都是些农夫，此刻呢他们都在做生意变得富裕了，实在呢不想再回去艰苦的耕作了。以色列的地需要很多艰苦的劳作，所有的东西啊都要重新再建造。现在他们在波斯这么一个大国，他们已经都很富有了，又生活得很好，实在呢不想回去了。虽然有这个特权，想回去就可以回去，但是呢只有1754个人愿意回去，其余的人都定居下来了，他们都很舒服很富裕，不想再过艰苦的生活了，重新建造那个荒芜的地方。第八章中呢记录了哪些人随着以斯拉回去，这个人的名单，如果加上祭司呢，总计有754个男人。他们起初统计人数的时候发现他们中间呢没有祭司和利未人，因为他们想带一些祭司回去，他们就去寻访，结果就找到了这些人。他们说，蒙我们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们，有人给我们带了一位通达人，还有利未的子孙，以色列的后裔，这样呢他们就一起回到了故土。他们在河边聚集准备走的时候，收到了很多的金钱，王给了他们很多金子银子。他说，那时我在亚哈瓦河边宣告禁食，为要在我们神面前刻苦己心，求他使我们和妇人孩子并一切所有的都得平坦的道路。我求王拨步兵马兵帮助我们抵挡路上的仇敌，本以为羞耻，因我曾对王说，他确实呢告诉过王神有多么伟大，我们侍奉的这神呢，他是宇宙万物的神，他真的是向王大大的夸耀神，向王见证神的大能和伟大，神怎么样看顾他的子民，神的手怎么样帮助那些寻求他的人，我们要寻求神等等。王给他们所有的金子和其他的一切，而他们这么长的移民队伍了，满载了金银宝物，一路上呢满了游牧族的人，他们呢专门靠着抢劫商队为生的，带着这么多的财物啊，他实在很担心，要是在路上被抢了那怎么办呢？他们不得不减慢速度，实际上呢他们带着这么多的钱花了整整4个月才从波斯来到了耶路撒冷。他夸耀神， 却使自己呢陷入到尴尬之中。如果回到王面前请求说，哎，你可以派一队军兵来保护我们吗？那么前后所说的话呢就不一致了。所以他们就进食祷告，然后就上路了。他找了12个祭司长，把宝物呢分派给他们，称了所有的金子银子交给了这12个人，然后他指示他们要警醒看守这些财宝。正月12日，我们从亚哈瓦河边起行，要往耶路撒冷去。我们神的手保佑我们，救我们脱离仇敌和路上埋伏之人的手。我们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3日。第4日，在我们神的殿里把金银和器皿都称了，交在祭司乌利亚的儿子米利莫的手中。同着他有菲尼哈的儿子以利亚撒，还有利未人耶稣亚的儿子约撒拔和宾内的儿子挪亚底等人。他叫大家把金子拿过来称过，所有的都在那儿啊，每一分都安全的抵达了。他们将王的谕旨交给王所派的总督与河西的省长，他们就帮助百姓，又供给神殿里所需用的。第9章，这事做完了，众首领来见我说，以色列民和祭司并利未人没有离绝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亚门人、摩押人、埃及人、亚摩利人，仍效法这些国的民行可憎的事，因他们为自己和儿子娶了这些外邦女子为妻，以致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的民混杂，而且首领和官长在这世上为罪魁。众首领到以斯兰面前给他报告了一个可怕的情况，神告诉过他们，进入这地后，他们不要自己的儿子娶当地人的女儿，也不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当地人的儿子，这样呢，他们才能成为圣洁神的子民。他们不能跟外族人通婚，因为呢，神要保存圣洁的种子，直到他的儿子来到。另外就是这样做呢，会让他们陷入到拜其他偶像的危险。神禁止犹太人和不同的人种通婚，这非常重要。所以呢，我要特别指出来，神没有给一般人彼此通婚的禁令。规定别的人种呢，不能与其他种族通婚，那是与圣经相违背的，那是不对的。神只叫犹太人不要跟那地的居民通婚。但是呢，甚至大卫的曾祖父波阿斯他都娶了摩押人，当然呢，基督就是属于这一家族的。而这个禁令呢，是不与当地的人通婚，免得你转向他们的偶像，离开永活的真神。有人呢，就把这个事情呢报告给了以斯拉。他们头一次回来之后，没有遵守律例典章，娶了那些个女子。事实上呢，祭司和族长是最严重的违法者，这件事让以斯拉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要知道他回来呢，是想教导大家神的律法。作为一位通达神律例典章的教师，他回来的目的呢，就是要教训百姓神的律例典章。百姓因为拜偶像才被掳到巴比伦70年，因为他们背离了神。而现在呢，他们回到故土才80年，又回到了从前拜偶像的恶习之中了。以斯拉简直不敢相信这事儿，他非常惊讶。我一听见这事，就撕裂衣服和外袍，拔了头发和胡须，惊惧忧闷而坐。我没法子相信这事儿啊，所以他拔了他的头发胡须，惊惧地坐在地上。凡为以色列神言语战惊的，都因这被掳归回之人所犯的罪聚集到我这里来。 我就京剧幽闷而坐，直到献晚祭的时候。献晚祭的时候，我起来，心中愁苦，穿着撕裂的衣袍，双膝跪下，向耶和华我的神举手，说：“我的神啊，我抱愧蒙羞，不敢向我神仰面，因为我们的罪孽灭顶，我们的罪恶滔天。从我们列祖直到今日，我们的罪恶甚重，因我们的罪孽，我们和君王祭司都交在外邦列王的手中，杀害掳掠抢夺，脸上蒙羞，正如今日的光景。现在耶和华我们的神暂且施恩于我们，给我们留些逃脱的人，使我们安稳如钉子钉在他的圣所。我们的神好光照我们的眼目，使我们在受辖制之中稍微复兴。我们是奴仆，然而在受辖制之中，我们的神仍没有丢弃我们，在波斯王眼前向我们施恩，叫我们复兴，能重建我们神的殿，修其毁坏之处，使我们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有强援。我们的神啊，既是如此，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因为我们已经离弃你的命令，就是你借你仆人众先知所吩咐的，说你们要去得为业之地，是污秽之地，因列国之名的污秽和可憎的事，叫全地从这边直到那边满了污秽，所以不可将你们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为你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这样你们就可以强盛，吃这地的美物，并遗留这地给你们的子孙永远为业。神啊，我们因自己的恶行和大罪遭遇了这一切的事，并且你刑罚我们轻于我们罪所当得的，又给我们留下这些人，我们岂可再违背你的命令，与这行可憎之事的名结亲呢？若这样行，你岂不向我们发怒，将我们灭绝，以致没有一个剩下逃脱的人吗？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因你是公义的，我们这剩下的人才得逃脱，正如今日的光景。看哪，我们在你面前有罪恶，因此无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以斯拉切切地祷告神，这说明他的确深入明白神的律例典章，那正是他要教训百姓的。这也说明他对神的旨意和神在百姓身上的目标有正确的认识，对祷告的作用有正确的认识，知道神的审判充满了怜悯。他没有按他们的罪孽应受的惩罚来对待他们，可是他们一回去又犯了同样的错。神啊，我能说什么呢？我们非常幸运没有被完全灭尽，很幸运还活在世上。他为百姓向神呼求，大家呢都聚集到他那里，族长和百姓们说，我们犯了大错，这样错误才得以纠正过来。那些被娶来为妻的外邦女子和孩子被离弃了，这看起来呢是非常严酷的做法，但是他们要离弃的都是非以色列人和他们所生的孩子。他们说，给我们一些时间，我们有很多人犯了这个错，之后呢他们就按照这一严格的规定执行了。我在这里说的是呢，只有犹太人才不可以与其他人种通婚，但是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对于我们基督徒的命令是，你们和不幸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因此呢， 你们绝对不要和不信的人结婚，不要违反了神的律法。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这里呢，他们严格地遵行了神的法度，弃绝了他们的外邦人妻子。会众都大声回答说，我们必照着你的话行。他们明白必须服从遵行神的命令，他们必须要这么做。这看起来呢很残酷，但是他们如果想存活就必须要这么做，这是生死攸关的选择。他们选择了严格的遵行法度，离绝了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们，跟他们分别开来，再次归于神。从那时候起，虽然以色列人犯了很多罪，但是他们不再犯拜偶像的罪了。似乎以拜偶像的罪为主的民族已经得到了最后的医治，他们拜偶像的罪似乎已经得到了决定性的医治。这卷书的最后呢，列出了那些和这个有关人的名字。这样呢，我们就读完了以斯拉记。愿这个礼拜主祝福看顾你们，愿他的手在你们一生中帮助你们，给你们力量，指引你们，使用你们为他的器皿，做他的工。愿神的爱、体谅、怜悯、圣灵充满你们，愿你行在圣灵中，被神的灵所引领。这是奉耶稣的名求，阿们。